好，前面呢，我们用了几课的时间，把什么是福音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算得上是福音啊？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是什么？那我们说神差派我们来传福音，比方说我们说哦，我们找到工作了，算是福音啊，失业者的福音，对吧？那么我们找到好医生是病痛者的福音啊，我们回家了是流浪者的福音，对吧？那么今天上帝找到我们是什么福音呢？是我们的生命从罪的死亡里边归向永生的福音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唯一最大能够上我们说向全人类来宣告的一个好消息。因为全人类努力解决永远解决不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啊，我们多少社会工作者，我们多少思想家，多少圣人都劝人归善，最后我们失败了啊。大家都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良知的基础上是做到完全的，所以按照圣经的话说，我们都是或大或小，或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罪人，所以罪的问题人解决不了。那么罪的代价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就是死亡啊。所以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是做了亏心事怎么办呢？这事情已经做了啊，将来我们要面对报应，面对审判，其实人没有力量去面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小东姊妹的讲道哈、非常清楚的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爱我们，在我们不能的时候，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所以这个是福音啊。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福音来报给大家。那么这个福音呢，是记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的啊。上帝在历史当中客观的事实的做成了这个福音，同时呢，他写在这本圣经里头，然后让我们从理性上清楚的知道了。但是这个理性的知道呢，还不为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把我们的罪解决了，死亡的生命得以重生。那么最后我们回到基督的面前去，最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回到永生。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一个基督徒他生命当中的喜乐，刚才小东讲到，就是说我们定睛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开始真正开始有喜乐了。那么当我们定睛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喜乐的东西啊。我们讲到人生为什么被造，人生为什么存在，人生为什么有意义，我们作为一个活的人啊，作为一个活的人，那么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关系啊。作为一个活的人最重要，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死人？那么活的人像死人表示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人像死人？我常常我的奶奶常常骂我爷爷啊。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奶奶东北人啊，她骂我爷爷说他是老死鬼，叫他老死鬼啊。这个为什么叫他老死鬼啊？我爷爷还有一个外号叫聋子啊，其实他自己不聋，我奶奶聋，他叫了人家，人家答应了，他没听见，他叫人家叫聋子啊。可是他常常说聋子啊，没听见，老死鬼哦，听见了啊。哈为什么会叫他聋子？他感觉很难过，叫他老死鬼，就是因为我爷爷常常不跟他说话啊，所以不沟通，没有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他就像个死人了，他就不活。所以活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沟通。所以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要常常沟通啊。所以我有些时候就觉得弟兄姊妹虽然没有时间见面，打个电话啊，这个之间呢就沟通，人就活了啊。那么在沟通里边什么最重要？ 哎，就是这个字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里边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有意义，有价值，有感觉，得到满足，得到鼓励，得到认可，就这个字。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也开始彼此相爱。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活在世界上，我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一个人真正的爱过你，你活着就很有滋味。如果你感觉不到任何人爱你，你就住在金屋银屋，你也去自杀去了，活得毫无意义了，是吧？所以这个这就是我们被造，是因为这个字被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以他爱的对象来被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被造的地位里面，我们因为有他的生命，我们在关系里边去体会这个爱的重要性。但是这个字今天的人已经把它滥用了啊，所以爱这个字必须要加上另外一样东西，他才能够完全得到平安的享受，这个就是真理。所以没有真理的爱是可怕的啊。今天我们常常好心办坏事，有没有啊？这个好心办坏事就是有爱心没有真理。那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结果把他宠坏了啊，是不是啊？就是爱没有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只有真理而没有爱呢，那就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啊，很冷酷道貌岸然的那么一个生命。所以这个都不好啊。所以这两样加在一起，我们有爱的动力，有爱的情感，这是可以享受的。但是有真理作为基础，这是可以得到平安的保障，使我们的爱能够正确的使用。这样呢，我们的关系，而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关系里边体现出来，在一个活的生命当中体现出它的价值。那所以神已经把这些东西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跟随认识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跟随认识神，首先我们要先相信有神，对吧？那如果我们都是以前我们是无神论的人，这个在无神论里边怎么能够去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在今天讲义的导言里边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其实我们的祖先呢，对于神的存在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无神论是后来的人才产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各大民族早期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存在都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说，中国人为什么会造一个字叫做神呢？如果没有神，我们造这个字干嘛，对吧？所以这个一定是先有一个概念，才有一个字来应付这个概念，对吧？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一定祖先的里边一定有这个概念。所以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 God 啊，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么一个字呢？啊，他一定有这么一个概念嘛。这个我常常我曾经在这写过一个字啊，我说这个字叫咩啊，咩怎么写呢？啊，认识这个字吗？
不认识。
这个咩呢，其实是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很搞笑，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就随便造一个字嘛，我就乱写出一个字，确实是没有，我乱写的，对吧？这为什么这样？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脑子有毛病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神，人造个神字干嘛？所以它根本不存在，这个没有这东西，它没有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概念的嘛。这个概念从哪来？是从它实际存在的东西是反射到我们生命里边来，我们才会想到要造这个字和这个概念相符合嘛。所以今天有一个有一首诗歌，我唱到那个地方我不大敢唱，啊，不知道你们有听说亚威亚威，听不听这个刚才唱的歌？是亚威这个字是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文里边的对上帝的称呼，啊，就是直接对应于中国的神这个字。但是犹太人通常不敢念这个字，因为在十条诫的第三诫里边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就随便唱了啊，这些名字。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不能随便叫，我一定叫他爸爸，见面的时候，对吧？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是我父亲啊，但是他叫张全啊，我不能随便叫张全啊。因为我奶奶，因为我爸爸是家里边最小的啊，他上边好几个孩子都死掉了，最后这一个男孩子活下来，所以我奶奶呢很担心他会死掉，所以小名给他起个名叫小顺子。 哎，我爸爸常常就是我奶奶叫他张全，但偶尔的时候叫他顺子，那我总不能叫他顺子，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一个对他的尊敬，对吧？所以我们在认识神，在我看犹太人他们也有神这个字，虽然他们不经常读，那所以后来嘛，他们发明一个字，就是 Jehovah 这个字。啊，耶和华，圣经翻译成，其实耶和华这个字在原文犹太文里边，这个希伯来文里边是没有辅音的。没有辅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能发音，它读到这个字只能过去了，没有声音对我说，他就知道了，这个是他说的，对吧？所以这是他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种敬畏，他们知道他是比我大，比我高太大了。那么中国人祖先呢，也是非常敬畏这一位上帝。但是后来呢，慢慢慢慢的，因为圣经没有在我们中间得到启示，所以我们对这一位上帝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天父，我们中国人慢慢的把它变成了所谓老天爷。这老天爷里边呢，其实，还是隐隐约约的指着那一项，可是好像带有了一点儿，慢慢的有一点儿，不太严肃的东西了，其实它原本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咱们的祖先把美好的中国大陆这块土地称为神州，啊，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或者我们侍奉上帝的地方啊，所以简单的两个字表达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称为神州。那么同时呢，我们说昊天上帝啊，是伟大的天上的这一位啊，所以在我们的祖先里边呢，各大民族的这个里面，对于上帝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后来呢，当我们的在自己的罪性里边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人开始怀疑啊，所以到了孔子的年代呢，就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因为跟他之间建立关系的那个渠道好像不通啊，他又看不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离得越来越远。那么最近的一段历史里边呢，人就开始走向彻底反叛上帝的历史啊，就开始完全提出来所谓的无神论啊，这个无神论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人活在世界上，有神与无神啊，对我们的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一个人呢，要能够健康的维持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呢，有两件事必须要有，就是有法有天啊，有法有天。这法是干什么的？那无法无天了，这个事就麻烦了，对吧？啊，这法是干什么呢？是约束行为的啊，社会上的法律约束你的行为。天是干什么的？哎，约束你的内心的啊。这个天你要有敬畏，所以这个法是天的一个补充啊。人如果有敬畏的心，有敬天的心，不需要法律啊，他自然的他就会做得非常好。可是当人不敬畏天了以后，他需要法律对他的行为进行约束。那么天是先发之人啊，他先约束你，法是后发之人。所以当一个国家他强调法律而不敬天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啊，因为这个法律的问题呢，它一个是后发之人，再一个呢，它是由人来执行的，对吧？如果这个执法的人他本身不守法怎么办呢？谁来约束他呢？啊，这个就麻烦了。而且人制定的法律是有很多空子可钻的啊，所以这个比方说一个杀人犯，哎，他说他精神病了，他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那么你怎么办呢？啊，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多人可以在这里边玩弄的东西出来。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失去了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的时候，他整个的人生就失去基础了啊。我们在电台上我们也强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刚才我们在这想到关系，对吧？这个关系的基础到底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呢？ 啊，今天新朋友来了，我们以后做朋友，做朋友互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啊，这两个生命之间到底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互相对对方和对自己怎么定位呢？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在五伦人伦关系的里边缺了一伦，缺了一伦，这一伦是什么呢？就是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跟不同种族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我们这五伦关系里边一定都是认识的人，那这所以叫裙带关系。那么对于不认识的人怎么办呢？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对于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我们和他是轮哪一轮呢？咱们中国人就没有轮了，轮不进去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只有回到圣经，啊，这个，所以在圣经里边，造物的上帝把这些东西启示给我们，我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同被上帝的形象所造，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然后同为基督的生命所赎回，基督为我舍己，也为他舍己，所以这样呢，就奠基了人公平相爱。为什么我们相爱呢？所以圣经里边常常讲到一个三角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必须跟神之间有关系。如果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搞好，两个人关系就搞不好了，啊。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这个人要饶恕他，你要学习饶恕，学习原谅，对吧？为什么你要原谅他呢？因为他原谅了我们。啊，所以这个关系要建立起来以后，比方说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哎呀，他这讨厌死的吧？你要照佛教就麻烦了，佛教里边怎么说？啊？哎，你过去是冤家，你来还债的，啊，这一生你就看他，所以，你看你太太就说你这个冤家，对吧？上辈子欠你的，说什么时候不再欠你了，是吧？所以就夫妻之间横眉冷对，冷对到有一天。缘分尽了，出家吧，是吧？还用不着离婚，对吧？直接出家算了，对吧？啊，这个就出家了，然后家庭就破裂了。孩子呢？看看孩子也是来还债的哦，因为前生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对吧？这个这生都怎么投到我太太肚子里边去了？又是借着我投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孽种，对吧？然后他不听话，啊，不听话干什么？不要了算了。对吧？所以他死了以后又投胎个什么东西不知道，三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呢，变成猪变成狗由他吧，所以谁知道，他反正他跟我也没关系。所以这种理论传到中国来以后，对中国人的人生价值、社会组织、家庭基础产生根本性的破坏啊！而且他觉得你是他教你宿命，因为你的人生在这是改不了的啊，你不可能改变你，因为你的这一辈子是上一辈子给你做的，所以你这一辈子是什么，它上面已经定了。所以这个宿命论就使我们导致一种对于社会的消极性，人际关系的消极性。所以他就说，人生就是苦的，你想脱离苦怎么办呢？消失吧。所以最后佛教的最高的快乐的境界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什么？就是自我消失，啊，没有了你就不痛苦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糟糕，对吧？对人生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在讲到说，认识真神，认跟真神建立关系，得着真神向我们讲话和启示，这是人类一切蒙恩得福气的开始，正确人生道路的开始。没有这个，就一切基础都没有了。那么圣经上上帝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啊，这个罪导致了一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坏啊，使我们跟神之间不能来往了。主耶稣用过一个比喻，他说他呀好像是树，我们呢好像是枝子。那么这个枝子要想活，要想结果子，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树常常联系在一起，对吧？那么我们人生呢，我们自己很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别人把我们生下来的，对吧？我们慢慢长大了，我们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非常懵懂的 啊，我有现在慢慢的我有一个自信心建立起来啊，就是说当我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往往就像牛皋一样啊，这个先来几招啊，让他一定接不住的。那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你告诉我你人生有什么价值啊，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存在，你是谁，他一定答不出来啊，你从进化论，从佛教，从任何理论里边，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答案。只有圣经从创造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存在，从堕落告诉我们今天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从罪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心中有上帝可是跟他没有关系，这些都清清楚楚地给我们解释了。因此他就告诉我们现在的人生的状况好像是一个什么呢，我在这个上面画了一个两棵树，大家看到没有啊，你发现这两棵树有什么异同啊？哎，这个两棵树呢实际上是从一个图画里边 copy 下来复制品，完全一样，但是呢中间就我截断了一块啊。那么第二棵树呢拦腰断了啊。那么这棵树拦腰断了的话，请问这棵树是活树还是死树啊？啊，活树还是死树？特别是上边这一块啊，先不说根，先说上边这块。
上面没有
吗？哎，就是，哎，如果你说它死了，赶紧接上去，它就活。你说它活吗？你不接上去，它就死了。哎，也就是说，它现在的地位是死的地位，但是它还有活的一段时间。那他的状态，他的位分是死的，啊，因为他已经断了嘛，他跟生命的源头已经断了关系了，所以他是个死树。但是呢，他还没完全死透，他自己还活，所以这个时间呢，他必须要跟根连在一起，也就是说，跟生命的源头要赶紧发生关系。如果再不发生关系的话，等到那一个真正枯干死亡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接上去也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描述就是我们的人生。认识上帝有那么重要吗？有的人说我不认识上帝，我不是照样活吗？就是上边这棵树，啊，它没有根，啊，比方说我现在送给哪一个，送给我太太吧，啊，送给她一束鲜花，啊，这鲜花是割下来，今天早晨刚割的，啊，你看上去也很漂亮啊，啊，它跟那个还长在盆里边那个花还很像啊，对吧？可是如果它觉得我现在还跟那个跟连在一起的那个花一样，我可以不跟连接，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后果？当然大家就说很明白了，对不对？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在座的有年轻人啊，很年轻，在座的也有年老的啊，稍微上年纪的啊，我们是中年人啊。你发现人年老了有什么特点啊？基本上，对不起，年老的弟兄姊妹啊，基本上就是走向枯干，啊，那个生命就走向枯干，没有一个人越活越年轻，没有一个人越活越水灵，啊，你就会发现好像那棵树根断了，它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越来越干，最后等待它的一定是死亡，啊，那么我们人生到老的时候叫做饱经风霜。啊，就是我们人生面对很多挑战，很多苦难，但是到了最后呢，我们往往生活在一种无奈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叫梦想时期，中年的时候叫无奈时期，晚年的时候叫自欺时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叫自己欺骗自己，他没办法了。啊，反正人生这样，没办法放弃，他又不能死，所以挨一天算一天。所以年轻的时候很多 dream， 那都是 dream。 dream 是什么？哎，梦想是什么？梦想就不是真的。到了中年开始醒过来了，啊，我们这里很多人到中年的人，无论大房子大车子，建立家庭养孩子，发现到最后也不过就是一场空嘛，是吧？有了又怎么样呢？啊，我们当年为了来澳洲的时候付多大的代价，对不对？来了怎么样？ 啊，拿到澳洲身份了。我们从中国追求来澳洲，澳洲人自己吸毒，他不知道该追求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个人真的叫 dream， 就表示他不是真的。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都空的。等到你再走的时候，吃也吃不动，走也走不动的时候，怎么办？人生就开始自欺，他一定没有办法，他只好自己欺骗自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呢，我们蒙听见一个声音，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跟生命的源头连接，这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做成了可以与生命源头连接的这一个可能性，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救赎的好消息，能够把这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人生命里边有认识上帝的动力渴望，就像人心里边有对爱的追求一样。那我记得曾经我们唱过一首歌啊，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把那首歌呢，其实写的歌词写得很准确啊。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这世界会变成更美的人间，对吧？那么，可是我们就发现，为什么这一点爱就奉献不出去呢？那我们都知道，奉献一点爱是好的，可是我们这一点爱就奉献不出去。所以，因为我们渴望爱，可是我们奉献不出爱。我们渴望爱，是因为我们按照爱的对象来被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在爱里边才会得到满足的。可是我们付不出去爱，因为我们跟爱的源头断了关系，因为我们自己不是源头，啊，我们好像月亮一样，我们是反射太阳上的光，我们自己没有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并没有爱。只有当我们跟爱的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爱才会进来，我们才会流露出去。没有这个源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点点，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所以我们的爱虽然是支离破碎的，但是还有一点点，但是那个已经不足以支持我们复杂的人生关系，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就常常落在一种痛苦苦难的里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么在人需要爱需要上帝的过程里面呢，而又没有真实的上帝向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回不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就开始把假的东西来当真的来拜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拜偶像的问题就出现了，拜假神，因为人对人生也有很多的恐惧，啊，我们不明白，将面对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良心又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不安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依据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所以人就开始走向人造神的运动，啊，各种各样的宗教就在这样的基础里边就开始产生出来了。啊，这个我们当时跟随毛泽东的时候，我们说毛泽东一句等于万句，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人，对吧？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毛泽东从他一开始做领袖的时候就出现很多失误啊，但是当我们文化大革命这个来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实际上有一种渴望。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放到神的地位上，整个人民的心里边才会安。如果你不把他放在地位上的时候，人的心里边不安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你心里边很舒服的，你知道吗？啊，因为你有了神了。所以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干什么？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我们唱，我们盼望着毛泽东像上帝一样让我们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来拯救我们，我们跟着他就好了，啊，我们就有了平安了。所以他一句顶一万句，我们有了真理了，啊，所以我们的心里边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啊，所以全国人都疯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上帝了，糟糕了，错的上帝，啊，所以全国人民为着这一个错误付上去多少的物质精神甚至于生命的代价，啊，等着我们噩梦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很失落。现在我们在找另外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叫什么？叫 Mr. Money， 对吧？哎，我们又开始崇拜他，啊，又找到一个假神， 啊，只要赚了钱什么都有了啊，你又要为他付出代价，所以没有他你的家庭稳定，有了他你家破人亡。那、啊、这个就是这样啊，这个男人没有他守着老婆，有了他找很多女人，是吧？所以女人没有他的时候安分守己，有了他出去卖身。那、啊、所以太可怕了这个东西。可是我们没有，因为心里边有空洞，没有办法。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毛泽东不追求了，现在追求胡锦涛吗？看看他，不像，是吧？然后看看 Mr. Money， 看看有点像吧。等到有一天上当了，发现他其实他还是不是，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真实的上帝向我们呼召的时候，所以在第二页里面呢，我们就知道真实的上帝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是造我们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实的上帝不是我们来描述他的，是他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是他启示出来他自己。啊，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件事。所以我们说，在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叫启示。啊，所以这个不是想象。啊，你不能想象的。啊，想象的像有没有利人？啊，这个人猜想出来的东西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是怎么回事。可是当上帝向我们讲话的时候，这启示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啊，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建立关系也是这样。啊，夫妻之间沟通的时候，你别想象他心里边想什么，你问他，叫他自己说他心里想什么，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啊，你猜的。所以人类对上帝一切宗教的研究是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我说，今天我们有很多，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准备到海外来读神学啊，非常渴望，哎呀，终于有了机会我要去读神学了。我说，后来他就在这个信息里边就问我，他说我去读神学我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吗？啊，我说感谢上帝你问这个问题。我说读神学第一件事情，神学里边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爱和敬畏的上帝变成研究的对象。这一个心态的变化是致命的。所以你一开始把上帝变成你研究对象的时候，你自己就变成比上帝更大的那一个研究上帝、分析上帝、定义上帝的那一个人了。而这一个悄悄的会使你对于神的那种敬畏之心慢慢的吞噬掉。啊，所以你把上帝变成你的 paperwork， 变成你的讨论研讨会的内容，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啊，那么他说，哎呀，好了，明白了，非常重要啊。对，开始的时候我说，你存着一个上帝是上帝，存着这样的心来学习别人对上帝怎么认识这些理论，你的心态要放正。第二件事情，他说还有什么重要吗？很重要。我说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当你要去带领教会的时候，要记得你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知识，来自于圣灵，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与你同在的时候，圣灵与你同在，你才可能牧养神的教会，教导神的话语，不是你在神学院里边所学的知识，更不是神学院赋予你的那个学位。啊，那个东西都是次要的东西。就连主耶稣训练了门徒以后，尚且说你要等到耶路撒冷得着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去。啊，那么最后一件还有什么事吗？我说还有一件事，那什么呢？就是把荣耀归给他。啊，你永远记得你是一个使者，你不是主人，他是；你是一个奴隶，他的奴隶，他的仆人。你要做他的事，为他做事，把做不完的事归给他。你不要自己在里边求荣耀，你自己偷窃上帝的荣耀就是你失败的开始。啊，所以他把这些东西赶紧写下来。我说我看到太多人在这里边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认识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来研究上帝，是我们领受他对我们的启示。所以因着他开恩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启示，我们才有了认识他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根本不可能。那，所以我就感觉啊，很多神学家不认识上帝的。你透过他的态度你就知道，你透过他写的文章你就看出来，他根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缺乏那一位那一个敬畏的心在里边。啊，我用过一个比喻啊，随便讲了啊，哪一个皇帝非常，比方说康熙吧， 啊，康熙是个在中国清朝时代也是非常著名伟大的一个皇帝，对吧？那么民间呢有不少人研究康熙啊，那么到后来呢，康熙的他的写作，他的什么东西成为一个研究的小支派啊，那么可以我们成立一个康熙研究协会，可不可以？那可以嘛，把康熙的作为历史生写的东西，我们在这儿写一篇论文，论康熙执政思想啊。那么请问这个写这个康熙执政思想论文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很了解康熙？这时候他身边有个小太监告诉你，不对，康熙根本不是这种人。请问谁有权威性啊？所以那个研究的人没有权威性，是那个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有权威性。所以那个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的不是神学家，而是那个敬畏敬拜上帝跟上帝天天有关系的那个人。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在中国农村的时候，农村的有不少的没有知识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非常准确，他比很多神学家抓的还要准确。你看那神学家为了很多教义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搞早就为一个字搞得脸红脖子粗，定你是异端，哎，是不是？可是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根本超越这些东西，他知道我的神爱我，他知道我的神是怎么回事，他全心的把自己跟上帝献给上帝，跟天天跟神与神同行啊，所以那种的生命是真的。这个是玩学问搞虚的，那可以，我们可以拿这个康熙研究学博士，你可以跟康熙一点关系都没有，康熙也不认识你是谁，那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来认识上帝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透过我们对于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跟他之间你真实的那个关系的建立。那么在这个我们认识上帝的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是可以使我们来认识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透过上帝普遍的创造啊，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风，看到雨，看到阳光，我们看不见风啊，感受到风啊，这个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日月星辰，我们心里边应该正常的想到，这样一个伟大合理的世界，它一定有一位造物的主，而且这位造物的主在这个宇宙万物的里边放进去了几样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第一个，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啊，这个在宇宙万物里边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科学界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宇宙第一动力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把一个卫星发到一个轨道里边去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原动力把它推上去，然后经过精准的计算，这个动力和它的重量还有地心的吸引，它整个的惯性计算的非常精确，你才能把它发送到它所应该有的那个轨道里边，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按照自己的轨道分秒不差的在那里运作，那么这么大的星体，谁使它原本的这个运动从哪起来的呢？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发现这个现在的宇宙好像还在继续膨胀，啊，这个透过一些声音的测试，使我们感觉到，今天这个宇宙好像还在继续往外膨胀，因此呢，就产生了大爆炸理论，啊，我不知道这些科学家的脑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反正我不是科学家脑子，我是想不出来啊。这个，他说这个大爆炸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数学点。啊，也就是说它小到一个地步，就是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点。然后呢，这个概念的点呢，极高极高的温度，他们能把这个温度算出来啊，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啊。然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点呢就爆炸了啊。然后呢，这个点呢就开始往外膨胀。那，这个膨胀的过程当中呢，就越膨胀越往外，越膨胀，就进入这个混着，它就是这个，然后这行星，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恒星就开始进入了它循环的轨道里边，那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个星球，就是地球，这个地球上面有空气，然后有阳光，这空气还有循环，然后里边有氧气，然后里边就开始出现生命，我们不用说宇宙万物、星辰 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说一个氢原子有多复杂？那世界上有多少氢原子？那这个为什么氢原子外边的这一个电子围着这个原子核的旋转，它不会出现差错？它跟氢和氧燃烧永远生成水，它就不会变成氮。啊，它不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种规律哪来的？谁让它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宇宙万物在那里运作，每一个元素都在这样的运作，对吧？现在谁还能背过元素周期表？啊，有人背过吗？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桂、磷、硫、氯、氩、加、钙。抗钛、钒、镉、锰、铁、钴、镍、铜、锌啊！你如果你把这个图每一个表画，每一个表画，每一个原子核外边的电子整个运作的这个东西画出来，太精美了，对吧？它就一爆炸产生出来这么多规律，啊？为什么原子的最外层的电子不会超过八个？什么道理？谁规定的？什么性质决定了这个？为什么要共价键、电子键、这个金属键会产生这些的后果？啊，这个水溶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里边70%-80%是水，不是别的东西？啊，为什么水具备这个功能？然后它在我们今天生活这个地球里边是非常重要，最多的就是水。啊，80%-75%的地面是水，啊，如果没有水，人就完了，生命就完了，对吧？而圣经里边不偏不倚，第一个记载出现的物质水。啊，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个提到地上的物质水，然后才提到光，啊，提到空气，提到大地，对吧？整个这个后来的东西才渐渐出现。那么这些东西难道是爆炸产生出来的吗？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多么复杂，啊，我们不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了，一根头发多么复杂，啊，这根头发多么的重量，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这个 tension 啊，这个张力、耐力，它的硬度，对吧？啊，长在什么地方？它的发囊里边有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来供应它，对吧？它长到什么程度要脱落？啊，这个东西整个这个设计，我们觉得很简单，其实它太不简单了。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这个事情很简单，简单到什么情况呢？叫易如翻掌。啊，容易的像翻过手来一样。我说翻过手容易吗？你造一个机器人叫它翻翻手试试看。啊，这里边有多少神经，多少肌肉，多少骨骼，这里边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软骨，这中间的这个营养供应运作，而且它怎么样呢？自我会复制的，对吧？它这信息都会复制，然后生个下一个它还会做。你做一个机器人，它烂了就完掉了，对吧？它不会自己复制自己一个，对吧？所以这一些东西它呢一爆炸就都出来了，大概这个人的脑子也爆炸了，啊，有点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认真思考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边这样美好的创造，这里边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而这个智慧的背后指向一个字，这个字，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如此的和谐和美好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到宇宙万物当中去啊，这个比方说啊，咱们就很多工作人员工作一段时间，我也准备了，到了这个大概过一两个星期这放假的时候，我也想休息休息，准备去哪呢？去 Milgrave 啊，不是这个Mildura 啊，去看看这个沙漠啊，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可以看到沙漠的地方。看不见沙漠，我太太说万一那下雨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了，这个下雨也就看看下雨吧，啊，总之，从这个繁忙的生活里边换个胃口。那么我们往往换胃口的时候，我们不大应该去更繁忙的地方，对吧？人更多的地方，我们去自然的地方，去空旷，听听小鸟叫，听听风吹，听听雨林，对吧？看看甚至沙漠没有草的地方，我们心里边都感到很舒服。那么在那里边，我们看到了一种美好，我们用什么来评价美好？什么叫美好？感到舒服、和谐。这个背后一切的美好，因为上帝把美好的渴望放在我们的里边了，啊，所以那些美景其实早在我们里边都有的。 然后他把这个美景又造在外面，因着他的爱，他要叫我们来享受这个大自然。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花，我们觉得美好，为什么美好？因为上帝使光刺激你的眼睛，传到你的神经，你的神经里边有一个花，这两个花碰在一块的时候，你就特别兴奋，你知道吧？这个是早就预设在里边的，不是他你看到一个花，妈妈告诉你这叫花，这个花很美好，把这个输入进去了，你下一次看到花的时候，你记得妈妈告诉我了，这个花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到一个东西就美好，它早就在里边了啊！就好像我们吃一个苹果，我们管它很好吃，为什么好吃？什么叫好吃？哎，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苹果的味道早里边在里边有了，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放在里面，然后他外边造一个苹果，然后你把这个苹果抓过来一吃，就过透过舌头的刺激，找到你大脑里边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两个信息一碰撞，很舒服。那刚才谁说的那个叫舒服，这一舒服叫做好吃，这个你就可以享受，这都是从他的智慧和他的爱里边所设计出来。所以可我们是我们可以非常享受的，在这个大自然里边我们感到非常美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理性是正常的，我们一定感谢他啊，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就非常懂得来赞美上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诗篇里边，他们有很多的诗歌，犹太人是一种非常喜欢这个跳舞，这个歌颂上帝的这种民族。咱们中国人不大喜欢，不是不大喜欢，就是不习惯啊。我们一赞美别人就拍马屁啊，这个很麻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一赞美别人就拍马屁呢？因为我们是赞美人，不是赞美上帝。所以我们最高赞美皇帝，赞美毛泽东，也带有拍马屁嘛。所以只有人从心里边懂得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你那个赞美变得非常的自然，变得非常的合理，你在赞美一个应该被赞美的对象。所以你看着一个小 baby， 你就哇，这小孩真好看，你不觉得那是拍马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好看，是吧？所以你这里边不带有贪心啊，不带有贪婪在这个里面。当你看到一个女人，你就说：“哇，你好漂亮啊！”这个开始有点问题了，对不对？啊，
真漂亮！
其实上帝造的女人啊，确实漂亮啊。这个欣赏女人呢，也是很自然啊。但是呢，有一些时候我们赞美女人都要小心一点，对吧？那么当你赞美人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问题，有人的私心在里边产生。可是当人认识上帝，认识他创造，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传下来一个传统，咱们基督徒吃饭之前要祷告，对吧？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边的，是犹太人的传统，那我们基督徒继承下来的，就是借着吃饭，哎呀，上帝创造这一切为供应我的身体，是我享受，是我满足。那么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不太想别的东西，因为三餐总是要吃的啊。如果每一次呼吸都感谢上帝，那也太多了，是吧？所以呢，就借着我们每次吃饭来感谢上帝，提醒我们啊，我们有对上帝的赞美和感谢。所以借着这个上帝的宇宙万物的创造，使我们对于创造的上帝有所认识。那么另外呢，就是上帝说，这一个认识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啊！我要叫你具体的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爱我们的上帝，到底跟人类有什么关系？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样去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上帝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大概距今3500年以前，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上帝拣选他。啊，然后就是借着他来做成几件重要的事儿。首先最重要的事儿是对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所以这位人类的救主要降生，降生在哪里，什么时间降生，降生成一个什么民族，这个都要做具体的工作的安排。所以呢，神就拣选亚伯拉罕，在他的后裔里边基督要降生。那么他降生了以后，人们是不是认识他？ 对吧？人们对自己是不是能够接受他，对于为什么要叫他降生，整个这一切东西都要明白。所以要在亚伯拉罕这个后裔的民族里边做成另外一件事，就是神的圣言要教导他。所以上帝启示的话语要在这个民族里边来显明出来。那么到底他启示出来这些话也是这些先知们写的，那先知们写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吗？这就产生问题了，对吧？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经书都说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到底哪一本是上帝的启示呢？所以上帝要在这一个民族里边要透过他的历史的印证来证明这个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圣经不单讲话，他还记录历史，他预言将来的历史啊。所以圣经里面大概有人计算有30%左右的经文是与预言和应验有关系的啊。所以他不断的在说前面要发生什么事，这个事到时候就发生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灭亡之前的时候，众多先知都告诉你你要被巴比伦消灭。那么很多先知说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非常强壮，巴比伦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一个国家，但是神预先早就告诉他你一定被他吞灭。那么在以色列灭亡之后，先知们在这个过程里边早就预言你还要再回来啊。那么这个预言一预言多少？2000多年，到了1948年了，以色列才这个预言才应验。所以当时的先知他们哪里知道怎么复活，怎么复国，怎么再回来，他不知道，上帝告诉他。所以借着这一切的事情呢，这里边不是一个人写的，是经过了40多位作者啊，在历史的过程里边不断的应验，不断的预言，在这个过程里边证明这是上帝的启示。而世界上我们今天拭目以待看看，没有第二本书可以跟圣经相比的啊。古兰经可以吗？如果谁读过古兰经，有没有读过古兰经的啊？有两位啊。这个你一读古兰经，你打开古兰经你就知道那是人的话，那不是神的话。而且古兰经里边没有系统的历史，它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抄袭圣经里边的。那古兰经是一代人写成的，是谁写的不知道啊。这个它没有众先知的见证在这里边，从头到了基本上就是回去看吧。我鼓励弟兄姊妹，我还是坚信这句话，不是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看几亿甚至于十几亿人口的这个伊斯兰世界，那么最高的指导思想就是古兰经，你去读一读这本古兰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人讲的都不是权威性，所以我喜欢拿第一手资料啊。我的古兰经是从回教徒的手里边买来的啊，我研究佛教的书不是基督教出版社出的，从佛教的出版社里边来买回来，看它原汁原味的东西，那是有权威性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去看？因为你看了才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福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呢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手里边这本圣经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到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导致的人生多么样的可怕的时候，我们翻过头来看看我们从上帝启示里边所领受的东西是多么样的宝贵，你从反面才知道。所以今天人生让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经过苦难的人才知道原来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安息是多么样的宝贵。如果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亚当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上帝对他多么爱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对吧？从小对父母整天管着我，对吧？气得要命啊，恨不得早一天走出去了啊。人生有一大遗憾，就是当你意识到父母恩的时候父母不在了，这是人生极痛苦的事情啊，对吧？这个想在膝下尽孝，因为小的时候反叛父母，把父母折腾得要死要活的，对吧？等到有一天哎呀忽然明白了父母真不容易，他不在了，你想来孝敬他侍奉他没有机会了啊。感谢上帝啊，我们的神不会不在的，他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识他，对他的爱有回应，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了。那这个我们去比较一下那些没有上帝的人，比较一下在错误宗教里边人的时候，你翻过头来你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和祝福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么就这样，借着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我们九月份计划去以色列啊，所以我们鼓励你们参加我们的行列啊，这个我们去以色列去看一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特别拣选的啊，当然在他们的民族里边还要做成另外一件见证，另外一件事，就是像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所以以色列他们把上帝的话语启示出来，他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同时呢他们也为着我们的缘故被上帝重重的惩罚，借着这个惩罚使我们知道人的修行啊，这个借着宗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所以引导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为着这个他们，甚至于很多人现在还活在旧约里边，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还在犹太教，还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上帝用了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人类，人类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达到上帝，我们甚至我们良心的那个标准，不可能做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成为我们认识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有时间呢，我们研究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地理，和今天以色列又再次复国之后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几乎灭种了啊，在上海保存了他们20000多人，到现在他们还为这个事感谢啊，这20000多人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成为他们中间很多人现在做了总理级的这个国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因为感谢中国，他们无私的向中国来实行各种的援助啊，这个。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这个在希特勒的这个铁蹄之下，不光是希特勒，很多国家都杀他们，包括俄罗斯，包括波兰啊，甚至于很多欧洲国家都逼迫他们啊，他们真是我曾经看过这个他们的那些当时的纪录片啊，那些德国人把他们从他们的家里边抓出来的时候，那都是些这个是叫什么盖世太保，年轻人冲锋队的人啊，就把他们那些你看着留着胡子戴着眼镜把他们从房间抓出来了，其实你看别看留胡子，他年纪不太大，大概30来岁的人啊，抓在马路上给他身上画一个大卫之星，然后那些人拿枪说他们就在那走噔一下。啪一巴，一点反应都没有啊！然后抓到那边去就枪毙，啊，最后枪毙太多，浪费子弹干什么？集体用毒气杀他们。然后他们那些，帮助那些德国人杀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死，他和鸡一样，和木头一样，就把他的同胞抓在车上，一车一车尸首往外推，推完了以后在那等着，又杀一批，他在哪？那是杀人的哇！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是犹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才几年以后，以色列人踏上自己的土地，他突然间从一个最弱小的绵羊变成一个最强盛的雄狮，所以周围这1亿多人口的这个阿拉伯人想要消灭他，而且这些阿拉伯人发了石油大财，有的是钱，对吧？又有人都为安拉不要命的，对吧？每次都以自己的惨败为结束，那所以为什么这样？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神的时间到了，所以这都是神的作为，神不讲话，神在天上，可是神的作为如果我们稍微睁开眼睛看一下的话太明显了啊，都在那儿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不但见证了神的存在，而且呢表明了神的心意啊，上帝把他的本性，把他的心意，把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等等的都渐渐的在这些东西里边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去认识、去了解。那么当大家工作忙碌，这个时间不够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全职的人员就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报告给大家，然后大家呢就用我们这个非常严肃理性的这个心来好好的去印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信的，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呢就奠基了我们对于独一真实上帝的信仰。所以我们如果是虔诚的人啊，如果是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我们就要对这些东西好好认真的去研究，对吧？咱们不要随便。既然是一个这个我们祖先也是一种虔诚的祖先，对吧？我们有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那个值得敬拜的，敬拜那个真实的，跟随那个真实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一些理论，这个咱们中国人现在发明了很多新字啊，我以前都不用的，现在的字不过挺管用啊，叫做忽悠。啊，这个忽悠是啥意思哈？这忽悠啊，这忽悠了一下你就乱了啊！所以现在不要被人家忽悠啊！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喜欢忽悠我们啊。当时这个毛泽东就很会忽悠人啊，把整个中国老百姓忽悠的很忽悠啊。这个当时我们那时候疯狂啊，我常常喜欢想这些问题，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的啊？文化大革命都遭到那个程度了，全国人唱一首歌。那个年代的人一定会唱，我们一定会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会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对吧？就是好呀，就是好，它就是好，它好吗？是吧？所以这个很奇怪哦，我们唱久了以后，所以这个这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说一句话，就是谎言说一万句变真理啊，所以我们被洗脑的这样做了，宣传这样做了，我们就被动的好像就接受。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真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用这套东西，我们盼望我们的慕道友，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理性里边来认识这一位上帝，真真实实在理性里边去了解他给我们的启示啊，然后印证了以后在自己的生命里边去经历他，然后最后爱他啊。那么这个到了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享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好，今天我们开始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抱歉，也拖了一点点。所以这个借着我们今天呢，我们把神的存在啊，这个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来看看神的本性啊，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这个不是我们猜出来的，是他自己来启示所给我们，使我们慢慢的认识啊。所以大家特别是慕道友啊，在我们以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研究来认识的时候，先来听一听啊，这个使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的认识。因为我们认识他很重要，原因在于他是本体，我们是客体，他是树根，我们是树枝，你必须要认识他，然后凭信心跟他建立关系啊。那么这样呢，我们的生命才不至于枯干和死亡。